他就有一次好像就好久不见啊，要不要出来吃个饭这样、嗯、然后但那时候因为我比较忙，所以他就这种讯息跟我聊，然后我说啊你最近好吗，他说哦最近交了一个女朋友，我说啊你不是结婚了吗、嗯、他就说没有啊又不冲突
啊本集的不正常爱情后盾是军旗国际诊所。哇塞，
雨、
山也需要去用医美了、哦、
拜托，年纪的增长还有再加上一些紫外线的
摧残，
对，还有一些你知道 PM2.5 的摧残、皮肤都还是需要保养一下的。
所以这一次呢去军旗诊所体验皮秒雷射，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皮秒雷射、感觉如何啊？
其实皮秒雷射我之前就有做过、但是呢这一次在军旗做的过程比我想象中还要舒服非常非常多、而且因为他们的军旗诊所他们已经有一些历史了，开了非常的久了、然后在他们非常专业的医护团队指导进行下呢，让我整体都是感到非常的放松，
很 relax，
非常 relax。 而且之前有听过别人打皮秒会有点像橡皮筋弹到脸上，
对，那种会痛啊，
会痛的感觉，然后有些要、抓着那个压力球、但是呢尽管他这一家的那个瞬间能量很强，但因为脉冲时间很短，所以呢疼痛感也比我想象中低非常的多。
哇、
而且我是那个敷麻药，我没有敷到30分钟这么久、所以他的痛感还是没有到非常夸张，效果很好。那整个疗程呢其实我感受到是军旗医疗他们的技术还有专业，重点是他们真的很友善，那个服务的小姐态度超好的，让我整个疗程体验都很加分很安心、
可是这些都是外在服务的部分，那实际用完之后你有皮肤质感啊肤色或其他方面有没有改变啊，
这才是最重要的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好，经过一个多礼拜，现在我应该是在第二个礼拜的修复过程中、我现在呢已经感受到我平常上妆更服帖，而且毛孔很明显的变小、暗沉，还有最在意的是色素不均也是改善了很多，然后重点是整体的肤色是提亮的，
哇，
比我结婚的时候我拍婚纱照还要气色更好。
有，你看起来现在是 glorious 的发光的感觉，
有没有？
你以前好像有体验过其他的医美疗程，那跟这个比起来有没有觉得这一次啊这个体验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军旗他们用的是 PicoWay 的，他们是美国来的机器、是全向超皮秒，它是含有3种不一样的探头。医生在帮我操作的时候，他中间是一开始跟我说来我现在先帮你扫一下毛孔的部分、然后之后又换了一个探头，然后说我现在帮你扫一下凹洞疤的部分，
哇，
最后他又换了第三个探头跟我说现在是帮你扫瑕疵的部分。所以呢我觉得他是利用光振的效应可以针对我肌肤不同的问题去做治疗，
换来换去的，
对，跟传统的雷射比较不一样。而且重点是我现在很爱晒太阳、很容易雷射之后反黑，这台机器它打完之后呢是比较不容易反黑的、而且恢复期也比较短，其实我打完3-4天之后就是可以正常上妆跟上班了，完全没有问题，所以让我觉得整个过程都很安全很舒服、重点是军旗的仪器他们都很先进，医师他中间一面跟我聊天的时候他的专业度也没有下降，
他可以一边聊天一边帮你做，就表示说这个技术纯熟而且是非常非常令人安心的。
没错，
那应该会推荐给其他那些正在考虑医美的朋友吧。
超级推荐的，因为其实打皮秒是轻医美，你平常都要去做保养、因为你每天都是在经过紫外线的这些折磨，所以呢、我觉得皮秒是要当保养型的去打，而且它的效果真的很出色啊、重点是你要选对诊所，不是只有刚刚讲到他们很服务非常的好，他们的环境啊还有周遭的那些都是非常的安心、重点是可以值得信赖，打在脸上的东西你没有再三的慎选话一打坏怎么办
啊。对啊，你看你讲完我就觉得说哎呀我应该要去试试看的。那如果真的有人要去尝试这个皮秒雷射，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提醒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因为每个人的肤质状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虽然皮秒是一个保养型的雷射，但是都还是需要经过专业的医生的评估还有建议，重点是仪器一定要选择有原厂正货认证的、因为之前真的有些人打到水货的机器，然后那个能量调的比较强会让皮肤受伤、有一些真的会
那个橡皮筋可能就是这样子打上去的、
对，然后我跟你讲他那个有一些会到起水泡，然后到后面有人要植皮，如果你没有选对 诊所还有机器的话会有这个问题的。所以呢每个人状况都不一样，所以一定要在疗程之前呢要跟你的医生充分讨论自己的需求还有期待，了解这个疗程的适用性还有风险再去做执行。
所以听起来军旗不只是效果好，整体的服务啊环境都很优质。如果各位真的要选择就是选军旗，那如果各位想要去军旗的话，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也帮大家争取到了福利。从现在开始呢到5月30号，只要大家点击节目下方资讯栏的连结表单进去，填写基本资料送出之后，就有资格参加一部位皮秒雷射的预约方案，然后让大家可以体验一下皮秒雷射的厉害哦。
一部位呢体验分为有额头、鼻子、脸颊、下巴三部位，你可以自由选择一个部位呢预约。但是再提醒大家一次，任何的疗程都是需要慎重的评估，要确保安全还有效果，才能无后顾之忧的改善肌肤的问题，绽放你自然的美丽。
赶快去预约吧。Hello， 欢迎收听不正当爱情研究
中
心，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好，雨珊，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们做爱情的节目，这样我跟做爱情的节目。录爱情相关，
你最近做爱有什么心得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录爱情相关的 podcast， 我到现在发现说，越来越多新的名词，而且我这几个月才意识到说，哦，原来有什么阿法男、贝塔男。我其实之前对这个东西概念非常模糊，
我不知道，我以为只有什么阿法时代跟贝塔时代，因为是什么 Z 世代、Y 世代，现在是有阿法时代跟贝塔时代，但我不知道什么阿法男、贝塔男呢、欸？
你是认真不知道，还是在做一个节目开场的效果？
我认真不知道，
我以为你应该是知道的人呢、欸。
为什么？因为我看起来很像新时代的人吗？
对，因为之前就看到那种 threads 上面或者是什么，他就会分享说，你看这个人就是标准的阿法男，我才逼自己去了解，所以你完全不知道。
所以阿法男是什么？
阿法男是对自己非常有自信那种类型。然后贝塔男的话，我有点忘记贝塔啊，贝塔男比较温和的
暖男、
就是，对对对，比较中性暖男的感觉。但反正就是你可能常常会看到有人分享那什么直男行为研究室，然后分享出来就标签说嘛，啊，这个就是标准的阿法男的。
阿法有点像什么霸总吗？
嗯，对，有可能比较霸气一点点哈。那我们等一下，今天是邀请来宾一起来分享，我们来听听看，说他到底什么时候知道这个词，我们看看那个年龄的
代沟，代沟，
对对，落差在什么地方哈？邀请到这一位，应该名字是致敬灵芝草人。摇滚女生李嫣 Bibo，
欢迎 Bibo。
雨珊好，好朋友好，我是李嫣。
开录之前就是先吵了一下，就讲说，为什么名字叫做 Bibo 呢？
我是那个灵芝草人 Bibo。
哎呀呀呀呀，那个
不是，其实不是啦。
真的，你又知道什么是灵芝草人？
就是，对，我知道，我知道，有看过。
你为什么知道？
就是有比较年长的朋友有跟我
说，
说
年长说来听听，因为刚刚他一说 Bibo， 我就直接知道是什么。
哦，对，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是7年前，然后那个时候老双35岁，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你是那个 Bibo 吗？然后我才哈什么 Bibo， 然后他就找影片给我看，然后、
哦、所以你的英文名字应该是念 Bibo 这样子吗？
Bibo 对，
哦不是 Bibo，
不是，
你是一个很可怕的这个试金石，可以帮我们测出这个人的年龄有多大？就是说，那个 Bibo 过来，还是那个 Bibo，
对，就会知道他在那个年代的差距。
哦，今天他来聊，因为他来宣传他的新的专辑叫《第几病房》，因为告遮住说第六病房，
第六病房，
第六病房，为什么叫第六病房？好可怕！
因为这其实是那个一个小说的同名，我是拿小说的同名的，
六号病，
第六病房，对。它是一个1892年契诃夫写的一个俄国的文学小说，这样。
哇塞，好有文学气质，完全没有看过那一部。那部在讲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内容？
它其实就是在探讨说正常人跟精神病之间的差异。然后其实它是一个没有明确准则可以去定义的。对，就是
你的专辑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系的吗？
有诶、欸，其实就是在我的主题是围绕在病跟病耻感。在延伸的一张专辑，对，
你本人看起来就是蛮活泼开朗的感觉，为什么会
写、有吗？
他本人看起来没有讲话，他应该是比较冷。
对，我就是聊天的感觉，对，聊天的感觉你好像蛮开朗的，可是你不管是穿着外表还是这个专辑，都呈现出来好像哦，
有点厌世感
，emo 这种感觉。
对，
你看年轻人的词汇。
Bibo 很 emo 哦，
对对、
欸，哪一个饶舌歌手给我押韵说这个人很 emo， 因为他看过 Bibo， 我年龄就很 confuse， 你知道吗？对对，你不会觉得自己这个人很冲突吗？
你说我 Bibo 很 emo 的
心其实是这一块，就是
应该是说比较这个面向的，我会把它放在创作里面啊。 对，然后
就像阿妹有阿密特这种感觉
之类的，就是它比较像是我一个我的管道，然后比较走心的东西，
可以抒发你自己内心世界。
对对对，
那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规则是，你今天来这个地方就是要分享一下爱情的故事。我听说你有交往过一个渣男男友，他就是阿法男的代表吗？
其实阿法男这个我也是刚刚其实听你们讲我才知道，我其实也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会不会其实这是我们制作人掰出来的？
我也在想，
现在年轻人也没在用这个词，什么阿法阿法。
我本来也在想，
已经过时。
我在想说阿法是你们自己创的耶？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有这个词，
真的有这个词。你之前交往的那个男朋友，就是所谓的渣男男朋友，他是有做出什么样让你就觉得就是很
多渣、
很过分的行为？
就是在跟我交往的期间，就是他会使用交友软体。
哦，还是继续认识别的异性？
因为我没有接交友软体业配，所以其实这不是什么坏的行为。
对，如果你单纯只是想交朋友的话，可以找到不同同样兴趣的团体哦。
但显然是他用交友软体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你不喜欢的事情。
对，是不是？
就是聊一些很不堪，对，
有你的时候跟别人聊色。
对，而且是他那个时候是说，好像是他自己也忘记自己还在聊，就是他在是就是因为那个，因为我没有用过交友软体，然后那时候他好像就是把他的手机说，哎，你帮我传什么东西给你自己，然后但我那时候接过去的时候就刚好有通知。然后我就想说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我是一个不会看另一半手机的人，然后我就想说，哎，就是怎么会有奇怪的对话，然后我才点到。然后
你看到什么奇怪的对话？当下那一句让你觉得哪里怪怪的？
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就是跳出来，就是那种好像就是说想你，你在干嘛这种东西。就怎么都没有回。
对啊，
没有啊，
妈妈说想你啦。
没有，我那时候就直接点进去啊。
所以点进去就是交友软体的页面，
然后看到他们前面
的对话。我还记得那个交友软体是什么 Scout。你们有听过这个交友？
我们没有接过业配，所以可以讲。
哦，可以讲那个。
不认识他，
所以你知道那个交友软体？
不知道啊，
我那时候也不知道。然后我是网络上查，才发现它是什么十大什么约炮交友软体。对，
有哪个交友软体不能来约？
只要你想约，哪个都可以约。
我们上一集才刚聊完，虾皮购物都可以拿来约炮了，真的。所以他用这个东西，然后让你看到这讯息之后，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当下就气到不想讲话啊！
只有这样子而已。
然后我
只是不讲话吗？
我是直接离场。因为我那时候是在他家，然后我是直接就是他手机我就放着，他好像在忙他的东西，然后我就直接放着，然后我画面是停留在，而且他也不止一个。他是因为那个交友软体点到界面之后，我是把它往就是好像可以看到你总共有聊几个人嘛。
对对对。
然后我想说，怎么这么多个？然后就是他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起手式这样子，但他就是他自己
聊了一段时间了。
我没有仔细看，因为其实就是
时间，
我觉得那个很不是
看不下去了。
所以你为什么用我手机用了半小时？
不是，就是我觉得很冲击耶，因为我没有遇过那样的状态嘛。然后当下就觉得，天哪，这人。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样子，
所以前面也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知道他在做这件事情。
没有啊，完全没有，很正常。就是可能就是你问他，或是你们讯息，他也不会消失，都没有。
他不会在你旁边一直用手机跟这些人
聊天？不会，完全不会。
但他藏得这么好，然后竟然会直接把手机交到你手中，让你去帮他传讯息。
他可能是忘记吧，还是怎么样？而且因为他后来我有跟他对质，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就是你也找不到那个 app， 然后我发现他把 app 藏在那个什么有什么教育栏。你懂吗？然后
资料夹的很后面，
对，很后面，所以我根本不可能会发现。
所以你要说他是聪明呢，还是笨呢？我真的是不太懂，
就是不够聪明，
不够聪明。
对，就如果说我今天真的在跟别人聊天的话，我一定是不敢让我女朋友碰我手机的。
不是那个，不是可以通知，然后设不要看到内容是什么吗？
所以你有在有女朋友的时候，同时偷偷跟别人聊天？
当然没有
啊，就是昨天
啊。出于学术用途，
他刚刚讲的超理所当然，他就是我跟我女朋友在聊。聊天的时候這
樣因为我们刚刚上一集就在聊一个交友软体的业配，然后就为了要做研究，我大概用了两三天这个东西，
它还真的有用。
我跟你讲，聊天之后我不敢聊到第三句，就是觉得聊到第三句开始有精神外遇的那种感觉，哦，就觉得自己，然后他们就说没关系，就鼓励你，
你没有那么厉害啦，想太多了啦。
你是用本人的头贴吗？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那个软体就是
匿名的，
我们多聊的话要多收他一集的钱， 钱，他是匿名的，所以就其实聊的过程当中，当然大家都讲说交软体，他本身他没有罪嘛，你可以去认识不同朋友。可是你是在有女朋友、男朋友的状况之下去跟别人家撩来撩去的，那这就是不 OK 的嘛。
而且他没有让你知道这件事情，就代表说他不敢让你知道，你知道一定会生气啊。如果他只是单纯的交朋友，有共同的兴趣的话，
有可能他也在接业配啊。
对，没有，那学生时期了啦。对啊。
那后来你们就分手了吗？
我那个时候就没办法接受，就说我要跟他分手，然后他就在外面就是哭、他就大哭，然后拉着我说我们回家讲好不好这样、然后我就有点被他拖回去，就是他就是一直拉着我，
请了你，
对，他就说就很，他就说你就拜托你跟
我回去，他从哪里把你拖回家？
因为我那
时候路上，
因为他住在学校附近，然后我其实没有住校，那是他家。然后我那时候就气到，我想说，那我就是回学校，就是我去找教室什么都好，我不想要待在那个空间。然后他就说：“你等我。”然后他就冲下来。然后我那时候好像已经要走到学校里面，他就是拉着我的手，就说：“你跟我回家，你听我解释。”然后他就一直哭这样。
那他后来怎么解释？
他讲什么呢？
他就说：“对不起，我知道我错了，但是就是因为只要你不在我身边，我就会很孤单。”就他也承认这件事情。
屁话！
就听来就说我没吃东西，我就肚子饿嘛。
对，差不多。
外面偷吃，
对，就是这样。
那你有接受吗？你是不接受的？
我不接受啊。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我没有真的跟人家约出去。就他说，所以你拜托你原谅我这样。
但他聊的内容就已经都有一些性暗示的东西在里面了吗？
大致，好像我很快的话是有看到的。
天哪，
就是女生会传那个她很清凉的照片，就是好像是在交换照片还是什么？
年轻人讲清凉的照片，
清凉
意外的。
他有在逼婚什么？你觉得呢？
我老灵魂了。
因为想说他就传那辣照啊，
清凉、
露点的
辣照。哦 ，OK OK，
清凉照。清凉照，
清凉照不是也差不多意思？
清凉照听起来就是比较，是不是年代有一点的才会用清凉照这个词？
他比较斯文一点点嘛，
他比较成熟。
对，像我们都讲辣照、屌照啊，
对对对对，这种东西啊，什么私密照、私密照，
对对
对
，OK。
清凉是我爸爸会讲的，
没有，因为女生其实还是有穿衣服，她只是就是会可能露个一大截的腿。
你说露什么腿？哦哦，吓一跳。因为其实
我没有细看，谁有办法细看？
对，因为其实大家传这个照片出去，只要你传这种东西的照片就是有一点点暗示的啦。
对啊，
对啊，你好好的，你交朋友传这个自己穿衣服的照片过去给他干嘛？
对啊，
啊，所以后来呢，你们分手之后，他有没有要求要复合啊，或什么，还是就很干脆？
那时候就是他就哭啊，然后所以其实我没有真的分掉
啊，
对，
没有真的分掉，
就因为我就原谅他，我想说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是还蛮年轻的，然后就是
也真的很爱他吧。
就是还是爱啊，就会觉得那我就原谅你，因为他也说他没有约出去，他说我就只有线上聊啊。
那你原谅他之后呢？
对啊，他会变成前男友，一定是有原因的嘛。
对，就是之后他过一阵子，然后又被我发现。
这个叫什么？
因为你不在，他很寂寞，
他很寂寞。对，就是又被我发现这样子。
第二次是怎么发现的？
第二次
他有拉着你的手，然后你又原谅他了吗？
啊，对耶。
对对，但发现的点是。
发现的点好像也是类似，是他自己，好像是他自己照片没有删干净，
学不乖耶，这个人
他真的学不乖，对，然后我就是觉得天哪、啊，又很冲击，但是其实第二次就有一种，反正
又来了，
就又来了这样子，然后他就一样的招数，
你第二次是没有再原谅他了。
还是
又原谅他了。
来来来，有来，我们再听，还有几次？第三次呢？
没有第三次，
事不
过三，就是在那一次之后，其实我觉得已经有一点半心死了。我就一直在
喜欢他了。
对，我就其实一直在调试我自己，就是觉得其实这人到底对我的人生有什么益处？但其实发现他就是一直在让我，就是很一直在伤害我，然后
让痛苦。
对啊，然后一直欺骗，然后是到后来我自己。过了又过两三个月，我自己想通了，然后我才讲，就是才跟他分手这样，所以不是当下我发现就分手。
其实我蛮好奇，这种就是原谅两次之后的这个到真正分手的这段期间，你们的相处会变得什么样的状态？
这信任已经破坏了吧？
对，其实会耶，
你会很没有安全感。
会，就是可能会，我觉得我有一阵子就是会一直很想要偷看他手机。但是其实我是一直以来，我是在谈恋爱中，我是很有安全感，我其实是很相信对方。他跟我讲什么，我是不会去就对啊。但是那个时候是我会在他可能去厕所，他手机放在那时候，我就很想去偷看。就是我后来有发现这件事情，但我后来就是有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但我就没有去看了、嗯，但是会有那个想看的心态。
嗯，你也不喜欢那个时候的自己、
啊，不喜欢啊，就会觉得我怎么变这样？嗯，
所以第三次就应该说，就真正分手是你提出来的吗？
对，是我提出来的、
嗯。那他的反应呢？他有
一直拉着你，他就很哭啊，
就哭。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很罩门的点就是男生哭，我觉得心软。嗯嗯，对，所以他好像知道。嗯，所以每次可能他犯很大错的时候，他就是会。就是
哭来吃定你，
对，
那很厉害耶，因为
他说要有眼泪就有眼泪，
他眼泪就是蛮会哭的，我自己觉得。
如果是演的话，我觉得
没有，我觉得他不是演的，他是真的，嗯、就是他说你不要分手这样子，
嗯，所以你有跟他就是很斩钉截铁的说不行，我没有办法再跟你在一起，
对，
所以跟这个人分手之后。你的感情的下一任有被这个人影响到，说你会开始很紧张，要检查的东西吗？
其实不会、欸，
不会、
哦嗯，因为我觉得像你们讲那一任，可能就是比较像你们讲阿法男、嗯，但我可能有被影响到，我之后的那一任，我是比较贝塔的。
暖男型的、
对暖男型的、嗯、就比较不是这种。
前一个可能不一定有办法定义为阿法男，因为阿法男就是真的比较自我中心一点点。
但其实也蛮啊。
对，可是他会哭、嗯。我觉得阿法男就真正的阿法男是，我们等一下可以继续聊这件事情，就是自恋型倾向这些人、嗯，他们到底是不是会愿意在你面前展现出弱点？
脆弱
一点。但你的下一任就是一个真的是贝塔男，暖性男
就是暖性，就是超级乖，哦、然后什么就是。都是给你
百依百顺，
对，就是那种。嗯
嗯嗯、我觉得李嫣应该是经历过很多哈，那在学生时期就经历过什么轰轰烈烈的感情。嗯、那这张专辑有反映出你的感情观在里面吗？
我觉得好像比较少哎、欸，他比较多都是在讲比较社会写实面的东西、哦、对、哦，然后或是一些跟自我的对话。嗯，他唯一一首比较算是你们刚讲的那个，可能就是有一个是在讲自恋型人格倾向的。嗯嗯的一首歌，嗯、应该比较像这一首、嗯、有像类似的。嗯，
好，有没有机会清唱个两句？
想听啊，
就不会被 YouTube 侦测到的那个状态。
十五秒，没有这首歌，其实它的副歌就只有一句。
那来啊，
他就哦，他就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丢掉伤感，你就得来陪我玩。就这样而已。
好好啊、
有 Line Pay 的业配吗？你有听到说 Line Pay 我玩？
没有，是
这么无聊，
真的蛮像的。
我就是讲这种烂谐笑话的年纪大的大叔，
我觉得蛮好笑的。
我就先要来陪我玩，
来
陪。可是这么轻松的歌、嗯，你说就是一个病逝感的。
他是啊、嗯，他其实是站在那个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第一人称视角去写的、
啊。我知道，因为他我数到三，赶快来陪我玩。
对，
啊、
然后他
世界是
以自我为中心，
绕着我转。
对，然后他把感情当作游戏。所以才会是陪我玩、嗯、用玩这个词、
哦、那这是很标准的符合我们今天讲阿法男的症状嘛？
对，
赶快女人赶快 陪我玩这样子。
对、
啊、好，那我觉得今天就跟李嫣来聊聊看这个阿法男贝塔男，看看拼凑一下说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人符合这个，我们不用讲出名字、嗯、我觉得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嗯、可能是什么状态、嗯哦、那这个阿法男我们再讲一次，怕有些观众的可能刚刚没听清楚啦。阿法男就是比较自我中心，然后、嗯、比较天生具有魅力，但是就因为这个魅力，他会觉得说世界都要绕着他转，然后就会想要把这个主控权、话语权，甚至是焦点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嗯，欸、你们有去看《可怜的东西》吗？
还没看，
还没看。
对，就是先不爆大雷，但是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叫马克·华伯，不是马克·华伯格，突然叫不出来。马克·鲁法洛、欸，就是演绿巨人浩克马克·鲁法洛，他演的那个角色，就是有一点像这个阿法男的症状、嗯，就是他真的觉得说自己就是大情圣，超级帅，所有人都围绕着他、嗯，但是当事情不如他所想象的时候，哎、欸，他也是会哭的，嗯，哦，就是有可能就是李嫣讲，就是说平常的时候感觉到他真的是自我为中心，但事情不如他想象、嗯，他崩溃的时候还是会哭出来啊、哦。不过那也是剧情中的角色设定。然后贝塔男的话就是相对内向温和的暖男，会给对方安全感，人际关系当中会保持和谐。我就算贝塔男嘛，
没有人这样自己讲的吧？
没有，贝塔男又不是说一个、欸、
他一秒
小都笑了，
他秒反射。
我是吧？你不觉得吗？嗯、我就还蛮温和的啊。
是是是，对，
我很少真的是与人争，但是真的会惹恼我。生气就是我真的是太生气了才会
这样，就踩到你底线你才会这样做吧。但是我觉得应该大部分女生都会比较倾向喜欢贝塔男吧？
是吗？
真的吗？
如果硬要选，我可能会选 Alpha 的、欸。
但我觉得一开始你可能会被 Alpha 男的特质被吸引，但是生活的相处过程中，我觉得女生长细水长流还是属于 Beta 男。
跟 Alpha 男交往，跟 Beta 男结婚，最后都会走向这种悲惨的情
形。哦，
你刚刚讲什么？你刚刚讲
我说可是应该会综合一点吧，有一点 Alpha， 也有一点 Beta。
有这么完美的吗？
跟阿贝
就是要
跟
阿贝
这么无聊、啊。没有，就是有些时候要让你感受的，这个居然中了，太无聊了。对哦，我们那个制作单位有一些制作单位就嫌说、哎、黄浩平应该不够有趣哦，怎么、
欸、看这段？
看
这段
啊，好不好？气死了。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某些人，我觉得一个人的个性上面是综合，他某些程度一定是让你觉得他是一个阿法男，那某些程度有贝塔的倾向。
对、嗯，
那个自恋型倾向，我觉得我们这边有一个诊断，就是我们可以先来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症状，嗯、说明到时候诊断出来、欸，我们大家每个人。
以为贝塔男，结果你是阿法男。
对啊，哈，根据美国的精神疾病诊断准则手册，只要以下九种情况当中符合五项，就有自恋型倾向啊。第一个是对自我的重要性。自大感啊，夸大成就跟才能，而且跟真实的状况是不相称的啊，也期待自己被认为是一个比较优越的存在，这个东西可能比较模糊一点点，
对，
就是觉得说啊，我就希望说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然后他就是自己能力明明没
有
这么好，
对，好，第二个就是专注于无止境的成功，哎，刚刚第一点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有吗？
没有夸大，没有夸大，
不会啊，
就刚刚好一模一样。
其实我觉得，欸、要觉得刚好的也不容易耶。对，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
蛮荒谬的？
因为
刚刚好一模一样，
有一些人是会过于谦虚。就是你知道台湾，我应该说亚洲人很容易会这样子。就我夸奖你的时候说，哎、欸，雨生，你的画很漂亮哎、欸。
没有没有，随便画的啦。
对啊，哦、对，李燕的唱歌很好听呢、欸。
哦，谢谢谢谢、
他接受了。对，就是有些人他可能 不喜欢去直接的接受，对对对，像伯纳真的就啊青菜微微啊这样这种东西、嗯，那你要真的是大于这个想象，我没有讲我会碰轰，那可能就是自大的这样子状况、嗯。然后再来是第二点是专注于无止境的成功、权力、美貌、理想、爱情等幻想啊，会想要一直不断追求卓越。其实这个东西也还好，
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还是会有一个这个特质吧、嗯嗯，我们都会想要更好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啊。嗯嗯、
对，因为这只是说九项里面符合五项。对啊，可能你可以四项的话算是正常的状态、嗯、然后再来是相信自己的特殊，只能被其他特殊的人给理解、嗯啊、甚至是应该要跟那些高位的人有所关联，就觉得自己高人一
等，我跟你们不一样啦，
对对对，觉得天龙人、哦、你们这些人全部都是就是贱民这种感觉、嗯、他不会认为自己应该要跟这些人混在一起。以前有一个词叫做布尔乔亚，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那是什么中文吗？
不知道、欸、
他不是中文，他真的是一个欧洲还是什么样的说法，就
是
我记得他就在形容，我突然讲到布尔乔亚，现场有一个人好像接触过布尔乔亚，你是有一个，因为我们小编我记得你知道政大以前有一个布尔乔亚社团，那时候被骂爆了。
那是什么？
就是一群人，就是他们会办那种 party 呀、啊，然后还有舞会之类的，然后喝美酒啊，过那种很嘻哈的生活，
像中世纪的那个
对对对对
有钱人过的生活。
然后当时他们就开了一个社团，就叫布尔乔亚，后来被政大很多的其他同学骂爆，就说这个东西没有值得炫耀，因为布尔乔亚其实是一个有一点点在。骂或是笑这些人，就是这群人就是很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感觉、嗯、然后更觉得说这群人去自以为是是很不值得夸耀的东西，就我觉得也很像阿法男这样子的一个称呼啦。
嗯，
对啊，所以如果你有符合这个倾向、啊、这个有可能你有就是进入到team牌的状况了、啊、这目前是对觉得自己特殊，对对对，已经三项了，已经三项了、
嗯、
再来就是需要被过度的赞美，
就跟第一点差不多啦、
嗯、
因为他自己会讲他很厉害嘛、
嗯、
他也需要别人讲他也很厉害、
嗯、
这样
希望被听到赞美，然后就如果说没有听到赞美的话就是会觉得不舒服、
嗯、
然后认为自己有特权，然后例如说不合理的期待自己有特殊待遇或别人会自动的顺从他的期待、
嗯、
就是说可能我去什么地方，例如说我们可能有些艺人我们自己就走到什么店里面想、啊、应该要打个折吧这样子，
哦，是刷脸进来的耶，
就是 会希望说因为我的身份能够得到一些的这个特别的待遇，或甚至是好，我不一定要觉得说我应该得到这个待遇，而是我得到这个待遇的时候，我觉得说这是理所当然。
嗯，
就别人可能会说，哎，豪平那个这边打九折这样子，他不会讲谢谢，他说哦好，这样就这样。
有真的有人会这样子吗？哦，
说不定有人会这样子吧，
这也太失礼了吧？
对啊，你们现在就是我们大家作为艺人，我们这样出去，我们真的有被人家打折过吗？
比较
好像我没有被打折过，但只有店员会说可以给你拍照嘛。
哦，对，我今天我们今天还有那个、啊、网络上的新闻讲董志成去银行，他说我是 V V V I P，
他有澄清，他说这件事情
是子虚
乌有。
对啊，
我觉得其实真的大部分的艺人其实应该都很清楚。就是你今天去这样声称的时候是会被人家爆出来、
啊、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子虚乌有的机会可能大一些些、
啊、
也许是那个处理的人那就有点太夸大。但我以前曾经有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我去某个市民大道上面的某间店的时候、嗯、跟一群朋友同学，那时候我已经出道了、嗯、然后我们当时就是结账的时候啊我朋友去结账，我朋友结账回来的时候他说黄浩平他们刚才有认出你来，他说你跟你们吃饭那是黄浩平吗？啊，是是是是啊，那我们这边有给他一个折扣
哦，多少？
对， 对，然后就
九五折。
我跟你讲，当时我记得数字是3715之类的，
太清楚了吧？
就
我好清楚。
举例来讲，3715，然后它上面就写3715总价明星折扣15。
去尾数，
对对对，
真的就只有15块，
今天不如不折呢、
欸。虾皮有时候店到店60还给你免运呢、欸。
对啊，然后他折15块，我还要过去跪来说，哎、欸，
谢谢
你们。
对啊，你还要帮他发文吗？
我不是说你应该给我折多少，15块你就不用折了吧，对不对？对、嗯，但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很大部分，如果是艺人或工作人员过去，就会觉得说、嗯、啊，这个有特权可能是我们多拿到的东西，我们应该多一些
感
感谢
他们，
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人，那可能就有一些自恋型倾向。
嗯，是的
啊，然后再来就是在人际上面显得剥削，例如说不是剥削哦，就是
剥削，
会去想要占别人便宜，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
嗯，就像旁边的人感觉都会像是他的小弟小妹们这样子，嗯嗯，然后供他的使唤跟利用的感觉。
我会说，哎、欸，你这东西蛮好吃的，给我好不好？什么的？嗯嗯。哦，我有遇过那种就是会。看到你有什么好东西，然后就说：“哎、欸，这个你应该用不着吧，给我吧。”这样子的口气的人，
我还有遇过的是那种他觉得你没有什么，所以你他做什么事情他都会找你陪他，但你永远只是陪他、帮他陪伴的角色，然后呢，都是以他为主、以他为的目的去做事情。嗯，然后有点像你是他的小跟班。
李嫣以前在学生时期，你是什么样位阶的人？你是那种比较大姐头的角色，还是那种跟在旁边？
我是边缘人哎、欸，
边缘人，
我都是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的那一种。
哦，为什么？为什么？你是特别觉得说？
因为我会觉得，其实你跟一个团体和在一起，其实很花时间啊。嗯嗯，对，然后因为大学时期不是大家都会很常说课是自己选嘛，那我就是也不会跟朋友一起选课，
你选你自己想要，
对，因为我会经常把课塞在同一天，然后我其他的是因为我没有住校，我的大学是在那个淡水淡江那边念，
淡江大学，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是住台北市，所以其实他通勤需要一个多小时、嗯、对对对，然后我就想办法把课集中，但我就不会说跟朋友一起排，那我其他的时间就在台北市就是自己去学音乐。嗯，对，我是这样子。
就是艺术家可能都会有一种
比较孤僻，
我没有特别想要跟其他人建立连结，就是我想做自己的事、嗯。可是那高中、国中的时候呢？你就大学时期有办法当边缘人，你国高中的时候不可能跟大家这样这么分开，
都在班上哎、欸，
应该算是高中算是比较会 social 一点。嗯嗯嗯，对，因为那时候不是大家会很流行有什么班联会啊，
哦对，
然后什么热舞社这些，嗯、
你是班联会的，
我是班联会的，
哇哇 哇，那是蛮活跃的，
在高中的时候，嗯，
但可能就是也许 social 惯了 ，social 累了，就啊算了，我不想再跟人家建立这些联系，
大学就比较真就是 focus 在自己身上、嗯嗯。
那你觉得自己现在还是那种很边缘的状态吗？还是
算了，我觉得算嘞、欸，
你看专辑就是一个自己的病房，
对啊，他就是一个人。就是我觉得其实蛮多音乐人应该都蛮边缘的、嗯、我自己觉得、嗯、比较 focus，
我觉得你们在心里面会有自己的一个世界，才能在那世界抒发这些作品。
对啊，
雨珊也是艺术家，他喜欢画画、啊、
对，我喜欢画画、啊、
所以画画只能自己一个人画，
对，我只能自己一个人画、
啊啊、
画画的时候 有人在旁边讲话的话我马上就不画了，因为我觉得有人进入
打扰你的
世界，对、嗯，
你老公会这样做吗？
他不敢，
他是不敢，一定做过。
他曾经做完好像就过去，把笔掉丢下来说不画，再也不敢凶
哎、欸，不敢。好，继续往下哈、哦，这个第七点是缺乏同理心，就是不愿意去辨识或认同别人的情感跟需求，就是难过的时候会觉得说，你啊这点东西你都要哭这种感觉，
或者他根本就觉得你的情绪他根本不会去在意，因为他只在意自己的情绪而已啊。
我们刚刚是不是三个同时在批评李嫣的前男友，说他哭演出来的吧？
然后说没有，他真的很会哭。
我觉得他是真的在哭了，
所以你就不是那种缺乏同理心的，因为你真的感受到
了。对啊，我真的感受到他难过。如果我觉得他在演，我就不会原谅他。
那你后来交的那个男朋友，他会在你面前哭吗？
你说那个贝塔，
贝塔，贝塔男，
不会耶，因为我们不太会有
争执。
对啊，
但他例如说不是因为争执，而是说可能例如他们去你们去看什么电影之类的，他会哭吗？
感人的东西。
好像也不会、欸、
也不会、欸我有曾经就是跟女生去看电影的时候就真的在她旁边哭。
你吗？
我记得还记得那时候是看孤味、
哦，
孤味的时候
好哭啊。
对，然后哭完之后
她没哭吗？
她没哭，然后她反而是她讲说、我真的觉得 会在女生旁边哭的男生很特别。她就讲那种
不会啊。你是可以接受男生哭的吗？
我可以接受，而且我喜欢看到，比如说
你喜欢看到男生哭，
好变态，
一种保护欲吧？我觉得
你哭啊，你哭啊！
不是，我讲的是保护欲哦，就你会有一种想要秀秀给他，
就是母爱，会有母爱出现。因为我覺得像有时候我看到我老公，比如说看到什么动物的影片啊，亲情，
你就觉得像他是不是？
没有，然后他哭，他哭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是感情很丰富的人，他很有共感、他知道里面人的情绪，所以他会被感动。我就觉得、这个好善良
难怪会嫁给他，就是觉得他是个善良的人。
是
好，所以有同理心其实很重要，尤其是女生可能又会觉得说有同理心的男生其实是
更温度的。
对对对对，就这个人是可以接近的，可以依靠的。那这边第八点就是时常妒忌别人，或者是认为别人在嫉妒他。就是会觉得说
他都把别人当假想敌啦、然后别人都是在跟他竞争的短关系、
像那个什么就前阵子不是有个幻术大仙的新闻嘛？
对，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很喜欢魔术这件事情、然后我很久以前我的书上面还有我一次连载的那个专栏里面就有提到说我觉得喜欢揭穿别人魔术的人都是有点自恋型倾向的人，
觉得自己的能力胜过于他，我比你更懂这个魔术，
我不想被骗、然后我觉得说我今天我被骗的时候不行，我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两个后来那个什么什么社的就冲上去把他道具先翻嘛，对，像 这样子的人就我后来觉得啦，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这个新闻。
那如果你有朋友变魔术，然后你其实知道他的把戏，你会揭穿他吗？
我真的不会。
你会假装，然后给他拍手、
对，我有一次是去录那个民视的节目吧，然后那次刚好也是幻术大仙，那现场真的就变了一个魔术、就是一次洗出四条龙、然后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可能不会变，可是因为我有学过类似的东西、我知道那个逻辑是
什么。手法大
概
是什么？
它不只是手法，它可能还有很多数学的东西，反正是那个东西在里面。然后很多人进到后台就会讲说：“豪平，你知道这东西怎么变的吗？什么的？”我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装傻。
对，因为我并不想要去，
真的很暖哎、
是有道德感的，
有
职业道德。
所以很多魔术师很希望说找我像这样子的人，如果在尾牙表演的时候，我是这样，我是主持人，我在现场，我是会帮他们的，甚至会帮他们
效果。
例如说，有些人站位会不小心看到那个变康的地方，我会把他们拉到看不到。对，就是我觉得说不是说在称赞说你看谢谢，就突然
有一种 CP 值很高，请大家有魔术相关的都来找你这样。
就是我觉得说会愿意欣赏这些东西，不只是魔术，就欣赏别人表演的人、他会是比较谦虚的人，
是是，
对，他会把自己放在第二位，甚至是把别人、
把舞台留给你，让你展现光芒。
对啊，我觉得这样子的人就绝对不会是有自恋型倾向的啦。
是。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了，第九点是。
显现自大、傲慢的行为或态度。
其实我觉得第九点是不是臭的？因为前面其他都
在讲这些事情，
在讲这些事情，
哪一个不在讲这个呢？
差不多，
或是他的态度上面会呈现说，那个帮我拿一下。
周杰伦为什么出现？你告诉我。
不错，这个不错。但周董本身是比较谦虚的，他是谦虚的，对对对。其实像自大、傲慢的态度，有些人会做出来，但不自觉。
比如说，
就例如说，他可能会突然间过去讲说。所以就会叫别人说欸这样子声音，
你说比较没礼貌吗？
对，没礼貌。然后你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子，他说啊，我有这样子吗？他就会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件事。
我身旁也有女生是自恋型人，我突然想到，因为他在跟我聊天的不知不觉中，他就会开始批评我、贬低我跟酸我、然后就是说他刘雨珊，你就是很胖啊，然后你就是没有很瘦啊，可能就是对，因为我的腰是怎样这样，但是我也没有运动，可是我就有腰线，像你就是超胖的啊，你不要再穿这种衣服了。他就是很自然的讲出这些话，但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
他真的是你朋友？
他就是在 diss 我，他就是我的朋友。但是我之后就发现，这个人他怎么会？
那他是会一直跟你炫说很多人追他这件事吗？
就是会不是炫耀两性关系之类，他可能炫耀他的工作啊，他的名利啊，他的收入什么的。 然后就是想要不知不觉中把我踩在他的下、嗯、可是我明明就是
没有人要
跟你比，
没有
人要跟你比，但是我跟他是同行竞争关系、嗯、他就是把我压在下面。
李燕，在你刚刚这样问，听起来是你生活当中有类似的人吗？
有遇过朋友是那种会走在路上，然后可能他会说，我跟你讲，刚刚正在看我，因为我很帅。
我跟你讲，我的前男友
也是这种，也是这种吗？
哇靠！哇，来来，
哎、欸，我好难想象讲出这句话的人，
而且
他的心理状态，
他没有在开玩笑，他是很认真。他说：“我跟你讲，你刚刚看到那三个人在看我吗？”我说：“哈，我说我根本没有在看路人。
我刚刚一直在想说，哎、欸，我身旁是有自恋型人吗？我前男友他就是
想到了，想到了。
我跟你讲，他真的是去夜市的时候，我明明就是已经出道比较久的人了，他走一走了，他就戴口罩，就说：‘哎、欸，刚刚那人认出我是谁了？’”但他刚才在看我，刚才在看我，然后或者我跟他牵手，他说他刚才在看我，他认出我是谁，你不要跟我牵手吧，根本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有什么事啊？
那个，注意你表情，我觉得你知道是谁啊。
我觉得好像知道是谁耶。
对啊，好搞笑。
而且我跟你讲，那个人呢多自恋，他每一天呢，我看到他在用手机的时间，他都在看自己的影片，然后看看的时候就、
欸欸，
然后我就过去看他，就说。我真的好帅，你看我这段，但我这段真的表现得很好，好帅、啊
欸。
然后我以前跟他在一起就会觉得真的很帅耶，我会被他影响。结果我分手之后发现，刚刚帅了，那帅。
你跟你刚刚讲什么？你刚刚讲
什么？
没有，因为就是他就是很标准的阿法男那种感觉嘛，
是不是？他是不是？
而且他自恋，而且还会去批评你。他会觉得说你不好啊，你不好怎样？
你没我红这样子，
对对对，
啊，那很不 OK，
真的真的是不 OK。好，再分了，现在有老公了，
对，OK。
大家不要再去追究是谁了。
但如果知道是谁的话，啊，很明显啊，
很明显吗？
就他的行为的话，如果你有在 follow 他，
那个人
我们也不会讲是谁，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他 IG 嘛，然后我就看看就觉得
有符合吧，
就是会耍帅的人，
九点符合。
什么九点？二十四小时都符合。
哪有九点而已？
不怕他听你的节目吗？
听啊，你听啊，听到好不好？
他跳出来就承认了，
就是我
、啊。我跟你讲，他现在讲这东西，很多人都有这个症状啦，就是太耍帅。可是我真的是很难想象那种，就是一直讲说，哎、欸，管我真的超帅，这种人的心理状态，就是你讲出来，你自己嘴到不会软吗？
不会，他觉得他真的超帅，
他真的觉得他超帅啊！
对啊，
而且他没有，就是他是很自信来跟你
分享。对，你那个朋友就是这样子嘛？对。
就是他就是会讲谁谁谁在看我，但根本就没有啊，对吧？
可是像他这样子的个性，就是他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好的朋友吗？
是欸，其实我觉得是 OK 的，就是他也算是一个幽默的人啦，但是他的女人缘非常好，就是我那个是一个认识很久的国中同学这样，然后他就是他其实已经结婚了，然后但是他就有一次好像就哎、欸、好久不见啊，要不要出来吃个饭这样？然后但那时候因为我比较忙，所以他就这种讯息跟我聊。然后我说啊你最近好吗？他说哦最近交了一个女朋友。我说啊你不是结婚了吗？他就说没有啊，又不冲突
啊，
就很毁三观。
因为他很帅，所以他觉得他不冲突吗、
就是？就是他是一个算是有才华，然后也是有财力，然后是要什么有什么，哇塞，算是人生胜利组了。
这就是男生版的那种百鸟丽子的感觉，就是他觉得哇，所有人围绕着他，到大家应该要进贡啊，要上缴什么什么，
世界的中心。
对对对
对
对，
对，差不多就是。
但他，你又感觉他好像没有去伤害别人吗？
他有啊，但是
我觉得当朋友跟当情人
那差非常多。
我觉得朋友可能看他就是、哦笑笑，觉得他就很北兰啊，
就是会觉得、
啊、
我们就会说你真的会下地狱、你真的是不要这样，你哪天会被发现？
但他们没有伤害朋友，
他不会伤害我们，就他是会跟我们分享这些很荒谬的故事。但他就是说，反正我因为他老婆不是台湾人、然后他就跟我说，哦，我跟你讲，我交这个就是不是台湾人的女朋友是有用意的。他说，因为我以前。他跟他结婚是有用意的。他说，因为我以前的女朋友其实就是会看我手机，然后会看到我跟别的女生搞暧昧或是怎么样。他说这样子就是他会吵架跟我闹。他说，但是这个是外国人，所以他就是看不太懂，要翻译。他说没有那么多时间翻译，所以他才找一个外国人结婚，然后继续在，因为他其实他们是远距离，除非他会飞过去找他这样。
那干嘛结婚呢、啊？
就是
对啊，你只是为
了你想继续玩，然后
你可以安装一个比较安全的密码程式之类的，就
他好像已经有两只手机了啦。哇，对对对，他其实蛮忙碌的。
你看你那个前男友，就是他应该要找一个外国女生结婚，对对 对, 對, 對, 對，
有应该是
讯息跳出来也看不出来啊。
Hey, it's your message， 他不会来帮你讲那些事情。好，所以我们现在听到这个东西，就是前面几个，就是可能你有自恋型倾向的状况哈。但是如果是遇到这样子的人的话，遇到这些人你应该要怎么办？底下有一些就是如果你遇到这种爱上自恋型倾向的人该怎么办。第一个就是保持边界，就我觉得像你刚刚的行为就是蛮对的，你就跟他就是切分好，就他就是朋友，你不会让他多进入到你的生活多一些些。
就是你听过他那么多烂事，你不可能会想要跟他进一步吧，对吧？就是你听过他怎么对女生呢，真的就是
因为像那个我刚刚讲可怜的东西嘛，我会多讲一下，就是那个马克·鲁法洛演的角色，我刚刚突然间忘记他的名字，然后那个好像是 Duncan， 他就是一个一直不断想要控制女主角的人，然后女主角叫 Bella， 女主角 Bella， 他就想要控制她，可是 Bella 其实很明显的就是把他的那个个人边界画得很清楚，就是你可以拥有我的身体什么，但是我的心灵你永远都无法染指，我绝对不会为了你这个人就是屈服，我可以跟你一起打炮啊什么什么都 OK，都行，但是你永远没办法控制我的心理，就是他把他界限画得很清楚，
他觉得他们两个是对同等的关系，没有谁上谁下吧，这种感觉
就是你要变成说你要很清楚说这样子一个自恋型倾向的人 他可以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他就只能止步于此，他不会再多拿走略夺，
不能影响我啦。你要自恋，你可以去自恋啊，但是我还是保有我自己的想法跟人格。
你后来有在遇到就是另一半是这种，还是就是跟贝塔男在一起到现在？
没有那个其实蛮没有在一起很久，蛮久之前。
那后来有没有约会过，或者是遇到过那种就是还是有阿法男的状态？
没有真的交往过，就是因为其实入行之后就没什么在。没有什么时间，
我们现在请经纪人出去。
经纪人耳朵先捂起来。
是真的啦，是真的。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也有可能会当你经历过这些人之后，你身旁遇到某些迹象冒出来，
其实会更小心。对，就会觉得可能本来觉得那个不错，但可能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的时候，就觉得先不要好了。
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沟通，好，坦诚的跟伴侣沟通。如果你真的是跟他在一起的话，你就要告诉他说你的感受，你的需要，甚至要建立这个比较健康的沟通模式啊，让他知道说这恋爱关系我们是平等的，好，没有谁一定要围绕着谁。
那怎么办？如果他一直说他很帅，我怎么要跟他沟通？没有，你不帅。
然后就拿出一张别人的照片说这个才叫帅。
真的会有人一直说自己很帅吗？
真的有啊，
对自己的女朋友一直讲。
有啊，你不觉得我真的很帅吗？超帅。
那你会回什么？对，
我说
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他就
对啊，我就说你真的很帅耶，好帅啊！然后我被他影响到，我也每天在看他的影片，到底是三小啊？
洗脑，
我就没有保有我自己的人格，我就被他影响，
他每天睡觉都在耳朵旁边这样
讲，我就一起看，我说哦，你真的很帅耶！
洗脑，邪教教主，
他就是你，就是被很像被 PUA，
不是因为他是自恋型人格嘛，我是讨好型人格，所以我就会想讨好他，
一个萝卜一个坑，
真的是耶。
然后刚骂成那样子，
对，怎么会分手？
他其实超幸福，
他那时候很幸福啊，他只是现在醒了嘛，对，就醒了。
我那时候痛并快乐着，
变态，就 M 一个 M， 好，反正就沟通看看啦。如果真的是爱上了，没办法就告诉他，或者你就当作是耳边风啊，他讲的，对，他讲啊，你
这样不会冷掉哦，我没有办法接受立马一直说自己很帅，
哎，因为我当下就觉得他真的很帅、啊。
那如果是你呢？
超热。
你如果说真的说交往的对象，他就讲说，哎、欸，干我很帅。
可是你在当朋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这种人啦、
啊。因为不一定，每个关系都是从朋友开始啊。
不会，我觉得不会差那么多。因为在当朋友的时候，他就会有这个倾向，他可能就会很爱自拍啊，或是有一些你
爱照镜子，
你帮我拍这种，就很爱漂亮。可是你觉得哦，他可能是稍微比较是倾向。
可是你就觉得我们这一行的人的话，
你就是得要会自拍，
对，你就自拍，你要好看呐、啊，然后要别人帮你拍照，那怎么判断？
可是如果你们是朋友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跟你透露他很帅这件事吧。他说：“欸、你帮我看这有没有帅。”这种，可是如果是比较内敛，
没有
自恋的人不会问这个问
题。欸、你看我很帅，
对 对, 對、啊，
他会问你。
他说我身边好像比较没有这种、欸，我身边都比较内敛一点。
你可能透露出来的感觉是不会让这样子的人想
要去接近。对，我也觉得，
對對對對，
可能他自己在那边哦，我很帅，我就会
就热脸贴冷屁股。
对，我觉得哦，然后你想要表达什么？这种
就是热脸贴冷屁股，要久了他就不会想要在他面前讲这个东西。
对对对。
好，再来就是自我保护。第三点就是你要把专注力拉回到自己的身上。如果发现你自己受伤害了，或者自己开始不安多疑了，就像你那个之前的状况嘛，又想要检查手机，你不要犹豫，你要寻求帮助。你不要觉得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只要吞顿了哈，一定是他一定会改之类的。
而且他们这些人就是很会讲一些话术，然后让你去相信他，所以你保护自己的同时你就是不要被他的话术给骗。
而且他们道歉都会很诚恳，
会哭，
对，会哭，都会很诚恳，对不对？就是你会觉得他真的不会再犯了。
他知道怎么样可以控制你，
对，
是，
对，
都不知道他到底真心，就是李嫣觉得他对方是真心的嘛？也许他就是知道说我遇到这状况的时候用这种方式，对
对
对对。好，然后再来就是要理性思考，把自己呢拉到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状况，不要被这个自恋型倾向的人展现出来的魅力给诱惑。这句好像就是写给雨山看的。
哦，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很清醒，好不好？
你那时候有没有姐妹跟你讲说不要再被他洗脑了？有人这样讲吗？
我的姐妹都说，虽然我不喜欢他，但我看你好像很幸福，所以呢，我就祝福你们啦。
oh, 所以那时候封到换他的照片当你的封？
没有没有没有， oh. 但是我一分手之后，我朋友就说，我早就不喜欢这个人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到时候都是怎样把就狗的散是这样。
对、oh. 其实这样的朋友也不错啊，就是他
不会影响我的决定啊，
就是他看你很幸福嘛，那我如果硬是要去把你们拆开，到时候你们怎样都就怪他。我觉得就是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自然会找到这些人，他们会帮你就好。
是，
那你要真的说能够把自己拉到旁观者的角度，没那么容易啦。
真的跳不出去
哎、
欸
啊，就叫说哎、欸，你跳陷到流沙里怎么办？爬出来啊！谁有办法？就没有办法、啊。
你爬
就爬不出来嘛。对，就尽力啦，尽力就好啊。你就至少事后你知道说啊，那时候好傻，有成长就好了。最后一个就是自我成长。哎呦，对，就是成长这件事情。
何为结论？
对，你透过这个自恋型倾向的人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了解自己的需求界限，然后慢慢知道说自己要什么，就李嫣的状况嘛。他不想要再跟这样子的人来往了。
真的。
那你现在如果是这个择偶的话，你有什么条件吗？
我觉得要是一个就是真诚的人。然后认真。
不是曾国城啊，对不起。对不起叫什么
阿贝。阿贝。
阿贝是高点的。到曾国城。
真的不要了，不要再来了，够了。
真诚真诚。
对，然后就是做事情很认真吧。对，然后就是处得来，要懂我这样。
外表之类的有任何的方向吗？
就是顺眼就好。
顺眼就好。
你的顺眼是怎么样的？有些人很帅才顺啊。
对啊，对对，像例如说你那个就是分手的那个阿法男前男友，他是帅的吗？
其实就普通哎、欸，
普通。
那还有什么特质让你很喜欢他？
对，一开始怎么喜欢上？学生
时期就是可能那时候就是觉得他很会弹吉他，
有才华，
有才华，然后会觉得说，然后又会写歌，然后就是想要也想要跟他一样这样。
所以要有一个让你会崇拜的方向，
对，一定要有。
那一定是跟音乐有关的吗？
不一定要。我觉得可能他如果假设他超级会煮饭这些，我也会觉得哇，那他其实是有魅力的。对。
好，我觉得在最后面让这个李嫣再来聊聊他的新专辑之前，我们让你来看看我们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的听众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难杂症。
OK，
现在回答一下下。好，今天的两封来信，一封呢，第一个是阿珠，她说她男朋友是情绪控管不太好的人。哎呦，
她说您好。我想先说我不太聪明，是你的前男友吗？男友是情绪控管不好的人。我跟男友交往三年，第一年我们有吵闹，但就是很平稳的过日子。第二年我们开始一周里有四五天都在争吵，他觉得我很笨，不想听我讲话。我们可能只是讲什么他不喜欢，就会开始暴怒，恶言相向，冷暴力封锁我，这让我心力交瘁。后来我跟他提了分手，不久他回来找我和好，跟我说他会改，因为他这句话我就跟他和好了，却没有注意到他的实践。
第三年我发现不行，好像我们的问题有点严重，想要沟通他却开始暴怒。他觉得他爸妈都没管他，我只是女友而已，凭什么管他？然后就又冷暴力封锁我，真的很无助，真的很想要好好跟他沟通，但对于情绪控管不好的人到底要怎么解决呢？哇，这个他都不想跟你沟通了，我觉得这个
他封锁他不是吗？
对啊，
那就不要沟通啊。
对啊，我觉得吵架到封锁别人超幼稚
而且是而且是男女朋友，你封锁
他到底干嘛？对啊，封锁他干嘛？
就是、拒绝沟通，我不想要再跟你讲这件事情。
那我很好奇，这种封锁会打开吗？
会啊，就是他气消的时候，他就我觉得这种人呢，就是
他怎么发现他被封锁的？
谁？你说另外、
被封锁的那个怎么放？
因为你传讯给他，他就不会已读啊，他不会收到啊。
他可能只是没打开啊，他不一定有封锁他。
也许他用的软体是那种就会显示说，该用户已收不到你讯息，因为像
传不出去，传不出去。
WeChat 就是这样子嘛，有可能他用这个，但我不是有这个经验，
是不是有被
封锁别人吧？
被封锁过，
对，我封锁别人，对对。然后如果是 LINE 的话，你可能真的是不知道这些东西哦。但是我觉得说，如果他真的把你封锁掉的话。等于说你要等他气消才把它打开，那表示这件事情的解决主动权就在他手上了。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太过于自大的一个想法，
因为他等他想沟通的时候他才想沟通，可是他并没有注意到，他没有顾到你的情绪，就把你放冷在那边，你自己痛苦或干嘛是你的事情。
你们有跟人家冷战过吗？
我是一个不太能接受冷战的人。
我也不能，我不能，
我没有办法隔夜。
我是急性子，我大概就是30分钟都没有跟我讲话，说来来来，你坐下来，来来，我们这边好好的沟通一下。刚刚为什么不说话呢？
谈完才可以就好好。
那其实这样很好相处哎、欸，
就是
有这样的另一半其实蛮好的。
没有隔夜仇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反而越吵到后面，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一开始到底在吵什么。
就比如有一次我跟我女朋友吵架，是她准备要出门的前半小时，然后呢就吵一吵，吵一吵，就没事情没解决，她决定说算了啦，我等一下我们讨论完我们再出门之类的，反正就讲类这种话，反正就吵完之后，当然我们就和好，和好就有点后悔，因为毕竟就是他晚出门，他就得要搭计程车，那他计程车钱就也要我来付，对对对对对，
得不偿失，
对对对，就是那到最后还是我要付这个计程车钱，但就会觉得说其实也好，就是你不要让这个情绪是他带着去别的地方工作，
无限的延续，
对对对对，有时候他到那地方可能心里面还记挂着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认真，
对对，工作也没办法好好处理。
但是我真的，我身旁我没有遇过，但我朋友他们的男朋友，有些人会冷暴力到3-4天之后才跟他们讲话，有一些甚至是放一两个礼拜。
啊，
那两个礼拜在干嘛？
一两礼拜，他就是女生就
忘记解封锁啊，
不是
好疯、哦，
男生就觉得我现在就是生气，我不想跟你讲话。然后呢，女生就是每天患得患失，一直看手机，然后传讯息给他看会不会被已读。然后就超级痛苦，然后很祈求他那种怜，就是希望他怜悯他的感觉。
那就是真的是被
他被控制、欸，
对对对，
被控制，
蛮可怕的。
就像就讲那个 PUA 嘛，他就是把他控制，让他知道说，我知道用这个方式，你一定会被我管好，就是你前男友用让用哭这件事情嘛，然后他可能就是用什么什么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所以这个人就是阿朱他的男朋友，既然情绪控管这么会容易暴怒的人啊，3年，我觉得
蛮厉害的，他才有办法三年，
但是我觉得基于到现在不一定是因为。就是这件事情还不分手，就是女生很容易舍不得，
是不是，
而且三年了不是一个短的时间，他就觉得我是不是在哦，你还蛮厉害的、啊、
是吗？
不知道，
不然就是常常冷暴力他，然后呢过一过再忍一忍，忍忍就三年过去了，
还是他有那个什么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哦、
也有可能有一些人是这样、欸、
有些人会、享受在于那种
他不知道他自己喜欢那个状态、但他可能会觉得哎、好像我会习惯那样子，所以他就一直离不开、也有可能，
甚至他会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救世主嘛，就圣母心态，觉得
说、
我可以改变他，
所以我能够包容他的这种状态什么的，阿祖醒醒吧，这样子就真的是醒醒吧。我觉得他的情绪控管不好，然后还讲出什么他爸妈都没管他，我只是女友凭什么管他，这
好幼稚哦，
超幼稚，
八点档里面会出现那种纨绔子弟会讲的话啊，我爸妈都没管我，你凭什么，
你以为你是谁啊你
对啊，
那但是我结婚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我的结婚那篇下面留言说，嫁给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是真的很重要的、因为你未来的生活你自己也会很多情绪的起伏，你生活中有很多的变数、那如果他是一个不稳定的人，那你的情绪会被他一直的调动，你要怎么跟他过一个平稳的生活、你要怎么样才可以跟他好好的谈事情跟沟通、
对啊，
对，一跟他讲话他就爆炸、
这个择偶条件上面，我觉得他既然是情绪控管不好，他可能在很多地方都有机会是爆炸的，能够分就分吧，我觉得是这样子、对啊，他又不是你又不是他的父母，凭什么管他，对啊，那就
不要管他，不要管、
那就让他跟他父母过一辈子啊，就是这样子啊，让他好好处理哈。那就下一个问题了、下一个是叫安雅，安雅啊，她说2021年初因为跟朋友去 KTV 欢唱，酒醉的时候我答应了一个男生跟他在一起、就开始了为期2年的恋情、哇，酒醉的时候答应就2年，
还可以2年、
对啊，一开始两个人都好好的，慢慢的我们开始会吵架，我总是觉得被他拒在心之门外、这个应该是艺术家写的，
心之门、
拒于心之门外，我对他的好不是他要的，
在2022年跨年的那一天，我们又吵架，他又开始冷暴力了我整整一个月。哇塞！直到快过年前，我的朋友贴了一个女孩子的 IG 给我，那个女孩在2022年9月生了一个孩子， IG 上有一张照片是在产房的照片，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脸孔，是的，就是我男友。
这剧情急转直下，突然间第二段变成八年档。
我想了想，发现在孩子出生前不久，我还带着他去跟我的爸妈见面，第一次介绍他们认识，挂号到底是什么心态会让他这么做。
好，我无法告诉自己孩子不是他的，所以我提了分手，我也恭喜他当了爸爸。他跟我说有很多故事，包含孩子不是他的，好多故事，好想知道，
好
想知道，
精
彩哦。对啊，但我跟他说有没有孩子不是重点，分手的关键是他总是冷暴力，让我变得非常没有安全感。但我想我应该不会再这么用力的喜欢一个人了吧。
到了最近，透过网络聊天认识了一个男生，我见面当天就交往，我可能是想游戏人间的心态吧。
安雅冷静一点，冷静，安雅
你冷静下来好吗？第一个月这个男生对我非常好，我也以为可以一直这样下去，但是第二个月的时候，这男生刚换了新工作，说他还在适应中，感觉压力有点大，所以他开始不想再每天聊天，我不再是他的第一位，回到家他只想打电动，我真的非常没有安全感，怕被冷暴暴力的我也不想主动联系他，我也不想给他压力，但我不确定是不是要再给他一些时间，还是就默默的结束这一段感情未深的关系呢？感谢听我的故事。
先跟安雅讲一下，就是你跟人家交往不要这么冲动，一个喝酒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让子弹飞一回。
对啊，你多认识一下，因为你网络认识，要见面当天就交往，那你可能你真的 不理解他的状况，他真的就是一个把电玩放在第一顺位的人啊。
那会不会是因为那个安雅没有在打电动？
如果跟他一起玩，
他如果跟他一起打
高视线，
对啊。
你有在玩任何的游戏吗？
有，我会打手游。
哦，是什么样的手游？
我会打那个跑跑卡丁车，
哇！
然后我也会打那个枪战。
哦，这这很极端的两个，就是
对，很极端，对，会你也喜欢吗？
我不会。
哦，我想说你也知道，
他突然好像走到同号，
对，有种
发亮。
你可以玩吃鸡，我差点要开始说，那我加你。
所以你会跟那个约会对象就一起玩吗？
你说目前吗？我们也都是自己玩欸。
有没有曾经跟约会对象过是一起玩游戏？
我有试过。我一开始其实玩这个游戏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对一个男生有好感，然后他其实是会玩这个游戏的。然后就我有朋友跟我说，我跟你讲要怎么样可以跟一个人拉近关系，就是你去玩他玩的游戏，
进入到他的世界。
对，我才开始练，
懂得他的语言。
对，然后练到后来，而且我朋友就说，而且
你玩得比他更强。
对对，你要玩得比他更强，他就会崇拜你。就我玩了一阵之后，我有时候密那个朋友，我想说我觉得我差不多了，然后我说你最近还有在玩那个吗？然后我那朋友就说没有，我很久没玩了。结果
你玩到自己太入迷了。
对 对, 對，然后就自己就上瘾了这样。对，
而且你那朋友的建议我
觉得乱交。
对啊，
真的吗？因为我那个朋友是自己也打电动，然后他是男生。他说他会很喜欢跟另一半一起打游戏。
可是我记得我的朋友比如说一起玩的情侣都是男生很强，然后想要带领女生说啊，我教你啊，你在我这一队啊，我 carry 你啦。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那朋友就说你至少要练一点，不要太烂啊，因为我那时候
不要当雷队友。
我以前是完全不会打枪战游戏的，我是真的是他跟我说你至少要有点样子，然后再去跟他说一起玩。
然后那有因为这样子有比较增温吗或什么？
没有，他就知道他没有在玩啦。对，
所以这周他也没有试过到底有没有效。
对，也没有试过到底有没有效。
你不要那么轻易的投入到一个兴趣当中。
对, 對, 對，但是其实蛮好玩的啦。
你看，这就是晕了嘛，晕船在这里面了嘛。
没有，是那个游戏真的好玩。就是很有成就感嘛，当你吃鸡的时候。
是，
你有玩过？
我没有玩。
你也没有玩哦，你也是不玩游戏。OK，
他看起来很失落。
对对啊，啊，没有人可以跟我聊算了啦。
OK， 好，没事。
可是我觉得其实为了一个喜欢的人想要走进他的世界，这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真的。
所以在 Anya 我觉得就是既然他说我可能想游戏人间，
你没有真的游戏，
就真的下去玩那个游戏。
给他这个烂建议。
因为而且因为他觉得说，我是说真的，就是他觉得 这个男生他把电动放在第一位，因为你并不知道这电动有多好玩嘛，
对、啊、
你就真的下去玩，就发现哎、欸，他真的
很，你搞不好也超喜欢，
对啊，搞不好你的第一位也是游戏啊，
对
不、
啊、
对？然后你们两个都是彼此的第二位，刚刚好。
对，
对，
那如果你无法去理解他所喜欢的东西，那也许说不定你们真的不适合。
对，
对啊，你不可能让他放下这个兴趣，他又不是你认识的那个男生，说放下这个游戏就放下。我唯一就是我在当兵之前有一直在玩那个游戏王的手游，
哦、
就
是
那个卡牌游戏，
它
就是游戏王，你知道游戏王那个漫画吗？
我知道，
对、啊，确认一下，好怕好怕我们都差这么多。
想说我家是没电视吗？
欸、可是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个游戏。
就有一个手游，就是我们不能讲太多，因为它是就是没有业配，反正就是它游戏王那个游戏，
你看这人多市侩，就是要死死赖钱。
它就是在 APP， 因为现在一直不断更新，它就 APP 上面它就可以直接玩卡牌游戏，而且很忠实的还原的原作的东西。嗯、我在入伍之前就疯狂在玩，每天都玩，然后我是到。嗯，分手的时候我真的是行尸走肉，我就突然间都不想用手机，然后就断掉了对这个游戏的各种的
喜好，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很妙、嗯、就是你好像会瞬间就是 你说不喜欢就不喜欢，然后那个时候意识到说啊，原来跟游戏一样，人也是可以说不爱就不爱的，这样、
哦、
对，会瞬间有一个这种
很莫名其妙的体悟、
哦、
对啊，好啦，游戏王还是可以来置入啦所以其实 N 想就试试看进入他的世界、嗯、如果你真的，
但没有，我觉得这个只是这个男生给他的借口，因为他们才在一起没有多久、欸、
一个月，
对啊，然后这个男生到后面就 感觉是我没有新鲜感、嗯、我前面可能跟你玩得很开心，那后面你已经我对你没有感觉，所以我去玩游戏，游戏比你更好玩、嗯、那种感觉、嗯、
你觉得也是这样子？
我觉得他要练习不要这么快就跟别人在一起，
对
对不对？他不是都一天吗、嗯、不然另外一个是酒醉当下就
对
了，
都是冲动决定的，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通常不会有太好的结果、
嗯、但雨珊也是
冲动型，
对啊，他也是很容易可以进入到一段
关系、欸、你是火象星座的吗？
我是风象，我像风一样，谁都管不住我好吗
我想说他很冲动， 有火象感，
我是像风一样，也有冲动感、
哦、因为他也是认识，但是不会到一天之内啦，
就三天，
三天
交往，我真的是三天内，我三天就交往哦，然后还在一起五年哦，厉不厉害？
那超级厉害、欸，
厉、哎、不厉害？
超级
很会看人吧？
不是吧？是你会直接陷进去吧？
哦，对，
那你不、就是、你不会担心吗？你不会担心说这个人哇，我都不熟悉？
就觉得很好玩啊，
哦，就探索，跟他在一起之后
再探索。所以当下我既然做这个决定，我是没有思考这么久的时间，那我也不要让自己这么的患得患失、嗯、因为我也在体验，那我不要让我自己体验的同时、嗯、我还在意这么多事情，
嗯，
对，如果你也是用一个你已经这么冲动决定，那你就当去体验这个男生吧，等他想理你的时候你再跟他玩啊，
嗯，
对，他不想，你不想理他的时候，你也可以不要理他、啊。那为什么一定是他想理你，他想玩玩游戏再跟你讲话，你才能跟他聊呢？对不对？
嗯、
你可以把主控权拉回自己手上，即便他是这样子的人。
嗯，
对啊，如果你今天真的觉得说啊，反正他不理我，我也有自己的生活的话，那等他来联络你嘛。当然，你不是说啊，我要故意弄得自己好像很充实一样，等他来联络我。我觉得不是这样子，嗯、而是你真的要帮自己的生活找一些东西做，你就不会把重心都放在另外一半身上。
嗯、是，对
啊，就他可能说不定你自己找到另外一个兴趣，就像李嫣嘛，他自己找到、嗯、玩游戏这件事有兴趣，对，你不一定说是要沉迷于另外一个游戏，做其他的事情，久了之后，说不定另一半就会跑来问说，哎、欸，你在干嘛？
对、
啊，对啊。
然后你很久没有理他，反而比较想你。哎，
你要让自己变成一个有趣的人。
是、
嗯，好，那这个最后我们来听听看有趣的专辑《
okay,
第六病房》，再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个什么样的专辑？
嗯，它是一个。主题是围绕在病和病逝感做延伸的一张专辑，然后其实我想要传达的概念很简单，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人，那人就不可能是完美的，那但只要我们愿意去面对我们自身的问题，或者是接受我们自己有比较负面情绪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是更有力量可以继续往下走的。
嗯，很正向，就是那种每天来点负能量，其实有时候会变得比较正向一
些，就是、对，绝望中找希望。
是是是，那是这个第六病房在哪边可以听得到呢？
在各大数位平台都已经上架了。
嗯，好啦，它本身 YouTube 你也可以看到有 MV 的版本啊，
对对对，
这些东西可以去听一下，因为毕竟森林之王哦，从这个选秀节目能够过关斩将出来的、嗯、其实那声音都经过了重重的考验。
他刚刚一开始唱个两句我都整张专辑给我拿来哦、啊、好好听耶、欸、
对啊、欸、大家
疗愈的声音，
大家听整集的 Podcast 李嫣的声音那么好听，也多听一点他的歌声嘛，
真的
是不是、
okay.
好，那祝福这个李嫣接下来专辑，哎，还是他现在都还是会住大麦吗？
现在没有，我目前没有实体专辑。
对啊，
他就是可能
流量，流量，
大家帮我多听一点。
我刚刚想到祝专辑大卖的那前一句，前一秒
阿北会说的，
对啊，就是说那是那是主持节目、综艺节目的时候，哎，祝大卖这样子。我刚刚是不是有点模仿谁？
有，
谁这样子
在起手势啊？
对，反正就希望大家就是多去听啦。这个年代流量为王啊，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歌是很适合说自己
沉淀的，
对对，沉淀的一首歌曲。好，要祝福大家就是听第六病房，然后也许可以打开心房，让大家好，这个不管是向外走出去，还是让别人走进来，就是、更舒服、更疗愈自己。
对，
好，谢谢李嫣今天跟我们聊这么多啊，
谢谢李嫣。
还要提醒这个李嫣的那个前阿法男友啊，不要再用同一招了啊，
真的学聪明点好吗？
对对对，手机要锁，手机要锁。好，谢谢李嫣，
谢谢 Bibo，
谢谢。
如果你没有任何就是跟阿法男相关的这个故事的话，欢迎大家在那个 YouTube 底下留言，或者是 Apple Podcast 的底下留言去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哈。谢谢你，
okay，
谢谢收听今天的不正常爱情
研
究
中
心，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珊，
谢谢李嫣，
谢谢
Bibo， 哎呀呀呀呀。